谢弟兄、一辈姊妹、有兰道姊妹带美好的歌，因为有主牵引我，我就勇敢的站到这里来。那歌词里说的啊，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午安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要敬拜神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邱长老还有郭长老，让我来负责教会的诗歌敬拜施工。然后呢，我就在思考，我知道诗歌敬拜是教会敬拜的一个部分，但是到底是什么是敬拜神，什么是为什么要来敬拜神，如何要来敬拜神。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。这几个月来，我就查了圣经，从神的话语里学习敬拜神。我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，然后我们下面就花时间来探讨要敬拜神这个主题。我们来看一下敬拜神的定义。在圣经原文里，敬拜常常表示跪拜，还有就是匍匐在地，去亲吻被敬拜对象的脚或者他的衣襟，来表示对敬拜对象的尊敬，来表明自己的地位卑微。敬拜这个字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一章。这个字的话，英文叫 worship， 那是一个合成的字，就是 worship， 就是值得、配得。那值得配得什么？值得配得我们的尊敬，我们对他的敬畏、赞美和爱。值得配得我们把敬拜的对象在我们生命当中放在最高的地位。我就查了一下字典，我看一下字典到底怎么定义敬拜这个字。字典是这样说的，敬拜就是对神表达尊敬和爱。这个定义已经很好了，但是呢，我呢还是特别喜欢美国有一个西弗吉尼亚一个牧师叫 Jim， 他的定义，他把字典的定义又补充了一下，变得更完美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说敬拜是对神的伟大和美善表达尊敬和爱。所以敬拜呢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呢就是对神的认识，一个是认识神的伟大和美善，也就是认识神的属性，还有一个就是表达，因为神的伟大和美善，我们对神应该有回应，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尊敬和爱。这个回应呢包括内心的表露和外在行为的表现。人都有敬拜神的需求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神在造人的时候啊，给人生命的气息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们开始是和神和生命的源头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人的罪，我们和神就脱离了，我们和生命的源头就分开了，人的灵魂就有饥渴，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在找，想要找到这个源头，重新连接上。我就想到，我们大家家里都有 WiFi， 都有宽带，无线宽带，然后我们家也有 iPhone、iPad， 有 laptop， 就那个手提电脑等等。经常我们孩子说：“爸，网断了。”我就要去赶紧把它连起来。然后呢，断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那个 iPhone、iPad 好像也有功能啊，它也可以用啊，但是上面的歌就没有办法更新了，很多功能就没有了。所以孩子们都很着急，然后有的时候断的时候，这些设备就在拼命的连，拼命的想连，有时候就连到邻居家的那个 WiFi 去了。然后，所以这就像我们人跟神关系断了以后，我们不断的想要去找到这个生命的源头，去和神连在一起。那么。彼得·琼斯博士呢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最近有一本新书，他的书名就叫《只有两个宗教》（Only Two Religions）。他说，他是根据圣经上说，他说世上只有两种宗教，只有两种人，不是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就是敬拜在被造世界当中的这些东西。就只有这两种宗教，两种人。 那也许无神论者说我不信，我什么都不信，不依靠任何神灵，也不靠不信不敬拜任何神灵。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 Moses Lake， 去 camping 就去野营的时候，很多人去了，彭姆斯也去，好像志峰他们也都在。我的那个帐篷隔壁就是美国人的帐篷，晚上的时候他们在弹吉他唱歌，你猜他们唱的什么歌？唱的国际歌，就是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唱的国际歌，真是无神论的一个代表作。大家还记得歌词吗？他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创造人类的幸福我们全靠我们自己。所以无神论者，大陆还有一句口号叫人定胜天。所以大部分无神论者实际上他们在靠自己，他们在敬拜自己，真的。那么敬拜神在圣经里第一次提到是在创世纪的22章，这里我们读一下，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。我们一起我就说上次我对弟兄姐妹有亏欠，我的 PowerPoint 我的都很小，今天我保证字体很大，大家都能看见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2章1到5节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试验亚伯拉罕，对他说：亚伯拉罕啊。他回答：我在这里。神说：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，到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一座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预备好了驴，带着两个童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先燔祭用的柴，就启程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。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观望，远远地看见了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童仆说：你们和驴留在这里，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，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和他立约，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众多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但是神让亚伯拉罕还是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，这就是一个独生子，他们说宝贝的。在这里呢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要他把独生爱子献祭。献燔祭就是要把祭物杀了，然后放在祭坛上要烧掉。那有人说你们的神是不是很残酷，要做这样的事？实际上我们读完圣经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的神是禁止用孩子做这种献祭的。他在这里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其实神早有预备，他预备了一只羊羔在那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面对人生最困难的选择，最艰难的最大的一个挑战，他没有抱怨神，他反而去敬拜神，去对神的伟大和美善表达尊敬和爱。我们再来看神给人的实践，这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1到6节。我们一起读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我是你的神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我们看到第2节、第3节就是十诫的第一个诫命，就是我是你的神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个诫命就是敬拜我，侍奉我，爱我，守我的诫命。我们看到第二个诫命 就是神要求人对神的伟大和美善表达尊敬和爱。可见敬拜神是做神儿女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这里神的要求是用的否定语态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不可侍奉他，因为他知道人的本性是要敬拜偶像，敬拜别的东西，所以他用这些否定式。让我们下面来思考我们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如何敬拜神。我们来看两处经文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的4章23到24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时候将到，在下面一章，对，就是这里，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这是主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水井边的一段对话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对主耶稣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，你们以色列人说是要在耶路撒冷敬拜。主耶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在这个山上在耶路撒冷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而且神喜悦这样的人来敬拜他。那么什么是心灵诚实？心灵诚实，诚实另一个翻译就是 truth， 就是真理，心灵真理。那么什么是真理呢？就是认识神，认识神的话，就是这本圣经。神在这本圣经里启示了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假如是要懂认识神的话，认识神的伟大和他的地位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地位，我们就能在心里真正的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就可以表里如一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说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我们再来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弟兄们，上帝这么慈悲，所以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的圣洁的他所喜爱的祭品完全献给他，这才是敬拜上帝的真正方法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在旧约里，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就通过祭物，通过献祭，通过祭司来到神的面前，来代替自己的罪，就是祭物。然后我们知道在新约里主耶稣来了，他就是那被献的献祭的羔羊，为我们赎了罪。所以我们只要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，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旧约里的祭司的一个主要的责任就是宰杀那些牛羊。我们假如这个习俗还在的话，我们邱长老每天就要每个主日就要带着围巾在这宰杀牛羊。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带赎罪的这个祭，赎罪的羔羊，只要我们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可以带感恩的祭，那就是我们来唱敬拜赞美的歌，这就是我们的赞美的祭。然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这就是悔改的祭。然后弟兄姐妹心甘乐意在物质上在金钱上的奉献带到这里来，这就是感恩的祭。所以我们这些东西还是我们实际上来敬拜的时候就是带来的。在圣经里祭物有两个原则，大家可以记住，就是第一的和最好的 first and best。 我们看一下感恩的祭物在圣经里就是田里那个初熟的农作物，就第一个收成，把这献给神，或者是头生的羊或者牛。然后 献祭的赎罪的祭物是没有瑕疵的羊或者牛，所以初熟的第一出产的这就是第一的，头生的就是第一的，没有瑕疵的就是最好的，所以献给神的是第一的和最好的。这里呢，圣经要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瑕疵，是不是？都不完美，都是罪人，怎么能是第一和最好的呢？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二章第二节，神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神给了我们方法，他第一就是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基督徒就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一个更新的生命，还有一个心意也更新了，就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我们基督徒常常面临世界的诱惑，很多价值观的挑战，世界的价值观的挑战。那么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寻求和遵循神的旨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世界的价值观和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，我们拒绝世界的吸引，按神的旨意去做，我们这个活祭就是神所喜悦的，就是最好的。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去帮助人，去爱人如己的时候，我们献上的这个活祭就是最好的，就是神喜悦的。所以今天大家来到主日，一定放下手上很多东西，外面的很多诱惑，天气那么好，可以去爬山，可以去看风景，但是你们都来到教会来敬拜神，你们来了就是把自己带来了，当作活祭献给神，所以这就是最好的祭物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我们常常为敬拜神挣扎，因为我们有好多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的确放不下，我们有很多挣扎，基督徒我们也有挣扎。我们来看一下五个阻碍我们敬拜生活的东西，我总结了五个，可能应该有更多。第一个就是自己的骄傲，我们常常靠自己，靠自己的才能，我们在公司里提及了，生意做得好，我们就说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，然后我们总是想着自己的伟大，自己的能干，怎么会想到神的伟大和他的恩惠呢？我们怎么会来敬拜他呢？所以在圣经里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福给谦卑的人，所以神不喜悦骄傲的人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只看到困难，这也会影响阻碍我们来敬拜神。当我们遇到困难，工作不顺，生意不顺，夫妻关系不顺，孩子不听话，身体有软弱，生病，我们常常聚焦在这些问题的问题上面，我们就有焦虑，自己想办法去解决，很难有时间有功夫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很难来敬拜感谢我们的神。我们刚才读过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在这个第四节第五节里，亚伯拉罕走了三日，远远地看到了要去献祭的地方，他没有抱怨，在这最做困难抉择的时候，面对这么大的挑战，他说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神。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还有就是我也非常感动，就是我们看到预备姐妹在这里施情，与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主。他最近是诊断是有疾病，但是他还是一直来教会敬拜，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神一定会祝福他。 还有就是忙，我们忙于世上的事，这是我们的基本上一个通病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忙。因为这些事情呢能够带来成功，忙于世界上的这些事，给孩子要补习，让孩子学习成功，安排的满满的，这样我们能体现我们自己的价值，是不是？很难有时间思考神的重要和伟大。然后我记得杜兆伟弟兄在这里跟我们分享，他好像也用了，他说忙忙忙，第一个忙就是我们很忙，第二个忙就是忙到着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就是很渺茫了，最后一个就是忙就是眼睛瞎了，忙到着看不见神的恩典，看不见神的旨意，看不见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所以叫忙忙忙，这绝对会阻碍我们来敬拜神。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，就是追求物质享受。这张图我查到以后，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全身都是名牌，都是物质的东西，麦当劳、 iPhone、 iPad 都，孩子喜欢玩具，大人也喜欢玩具，而且要更大的，要大房子，要大汽车，然后挣更多的钱，我们下一次度假会度得更好。然后我记得 Warren Buffett 他买了一家公司叫 Union Pacific， 这个不是真的，这是假，就是大家写了篇文章，只是作为一个好玩的事。他买这公司是真的，买完了以后有人就写篇文章说，沃伦巴菲他小时候他要火车玩具，他妈妈一定没有给他，到大了有钱了，他就买一个真的火车公司来玩真的。所以我们人真是就这样，就是要这些物质的东西。问题是实际上追求这些也没有错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但是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些金钱物质和享受，我们就会忘记这些背后的赐给我们这些东西的神。那么我们金钱和物质的享受就会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，所以这一点绝对会阻碍我们敬拜神。还有第五个呢，就是我们也会跌倒，也会犯罪，然后就会羞愧，我们就会来躲避神，躲避弟兄姐妹，因为羞愧嘛，这样就不可能来教堂或者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。那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呢，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饶恕，来教会来敬拜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世上真是有很多东西阻碍我们来敬拜神。我们谈到敬拜神，我们肯定会要讲到主日敬拜，因为今天我们就是主日敬拜。那我们来看圣经，是神给我们的第四个诫命，是在出埃及记的20:8-11，我们一起读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这里神他给我们第四个诫命，就是要我们守安息日。他自己也给我们做个榜样，他创造世界宇宙万物，创造人，六日第七日他就歇了工，他是为了我们好。我记得汪姆斯在这的时候，他做过一个见证，他说他刚做牧师的时候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努力工作，他有半年没有周日，没有周六，一直都在工作。他后来身体就不行了，去住院住了10多天吧，他后来掐着手指头算一下，就是把他前面 前面的那个安息日星期日给补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是愿意在这度过安息日还是在医院里度，是不是？他神造人，他给人的这个身体还有人的灵命，他是要有个给我们一个休息的时间。所以最好的休息呢，就是在教会敬拜神。因为神说祝福这一天成为圣日。什么是圣日？圣日，圣日就是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回想我成为基督徒20年，一开始认为主日敬拜是基督徒的一个义务，我们必须得要来，不得不来，这实际上也没错了，只是心里有这个想法，来了就希望能够听一篇好的讲道，然后给自己的灵命充电。假如听到我喜欢的歌或者喜欢的牧师讲一篇道，我这个充电器就特别有效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家里坚持来教会敬拜神，然后蒙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过了那段好像很挣扎的时期。我们现在到主日，我们给自己给孩子们不安排别的活动，就是来安心的来等候来敬拜神，而且每次敬拜神我们都有平安喜乐的这个经历。而且我们这两个孩子在教会环境里长大，我们看他们真是很顺服，也很蒙恩。教会里有些活动啊需要他们帮忙，我们说来帮忙，我们这两个孩子会很高兴的来帮忙，所以我们真是很欣慰，我们觉得很受祝福。我们中国家长都特别注重孩子的教育，如果你爱你的孩子，希望他们的身心灵健康的成长，让他一辈子能够蒙福，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参加教会活动敬拜神，这是圣经上说的。但是呢，不光圣经上说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有美国好几所知名的大学还有国家研究院的统计研究结果表明，在教会环境长大的孩子，下一页，平均孩子寿命增加8年。你看你的孩子长寿吗？大幅度的降低孩子酗酒吸烟和吸毒问题，我想我们很多孩子都没有这问题，真是感谢主。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态度和在学校的参与，减少孩子们的逆反心理和不良表现。我们有很多家长对孩子的这个逆反心理很头疼，那么带到教会来，让神来多管教他们。然后给孩子增加孩子以后生活的幸福，给孩子提供一生的道德指南。我们中国人的家长，我们很注重孩子的知识方面，但是道德方面呢，在社会上这个大马路上学的真是学不着中国传统的尊老爱幼，但是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这种好的道德的教育。然后给孩子提供一个爱的大家庭，就是教会这个家庭，相互帮助相互关怀，大幅度的减少孩子的自杀率。如果孩子有抑郁症，那么从抑郁症里走出来的速度也提高70%，也增加孩子成人以后去教会的几率。这个不是我的捏造，这是这么多个大学还有国家研究所做的统计资料。所以来教会参与教会活动，来教会敬拜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日敬拜叫 Sunday Worship， 真正叫 Sunday Worship Service， 叫主日敬拜侍奉，是一个 service， 是一个侍奉。那么我们中文翻译就没有翻译出来，就叫主日敬拜，实际上应该叫主日敬拜侍奉。那么主日敬拜侍奉，我们弟兄姐妹来这里来敬拜神也是侍奉神。为什么呢？你们把自己带来作为活祭，我刚才说的，然后有的带来感恩的祭，金钱上的奉献，有悔改的祭，这些都是侍奉。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侍奉团队，有音响投影，有司琴，编号领师， 志峰在做这个周报，然后还有讲员准备讲章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侍奉，我们在侍奉神，所以我们在敬拜神，我们也在侍奉神，是我们从下而上的敬拜，达到神的宝座。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大家有没有思考过，仅仅是这样吗？讲员讲道，他是侍奉神，他是讲给神听的吗？不是吧，他是神通过讲员讲给大家听。还有这些诗歌里的唱的这些歌词对大家的感动，通过讲员的信息给大家的感动，这些还有我们每个人得到的心里的喜乐平安，这个绝对不是人的侍奉。马克弟兄曾经告诉我，他在台湾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常常经过一家教堂，那里常常传出来敬拜的诗歌，就吸引着他，呼唤着他，他就很好奇，他就那个歌声真是太优美了，他就想要去这个教堂去了解，去认识他们敬拜的神。也这就是 Mark 最早的，实际上是神在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对我们的呼唤，呼唤我们回家，是神在侍奉我们。所以我们每当我们在一起敬拜侍奉神的时候，神就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心里有忧伤的，神的手会抚摸抚平你的忧伤，有焦虑的，神会赐给你平安，然后有困难的，神会给你力量帮助你来解决。然后慕道友来的时候，神会让你看到自己的罪和不足，会给你赐给你信心，让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成为救主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让你们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神在我们敬拜中的侍奉，这些侍奉是由上而下，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。所以呢，所以在主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敬拜神、侍奉神，从下而上，同时神又在从上而下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主日敬拜侍奉 Sunday Worship Service。然后此时此刻主日敬拜侍奉，就是在人间的天堂，神与人同在。所以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敬拜神的原则。我们把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故事读完，我们一起读。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观望，远远地看见了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同仆说，你和驴留在这里，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，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。他们两人一起向前走的时候，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爸爸。亚伯拉罕回答，我儿，有什么事？以撒说，你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可是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回答，我儿，神他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用的羊羔。于是两人继续一起前行，他们到了神指示他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，摆好了柴，捆绑自己的儿子以撒，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儿子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回答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也不可害他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望，看见在后面有一只公绵羊，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。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绵羊，把它献为燔祭，代替自己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 耶和华以勒。今日人还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是预备，耶和华必有预备。记得汪牧师在我们当中有一次讲到，他说怎么查验一个孩子长大了懂事了。他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给他吃给他穿，给他好多玩具和糖，然后我们大人有时候会试验他们一下，说儿子女儿把你的糖给爸爸吃。那孩子小的时候不懂，实际上那些糖是我们给他的，他说不给不给，但是慢慢大了以后就会很舍不得的给我们一点，对吧？再长大就会帮我们做些家务，甚至能把饭菜端给我们。所以看这个孩子有没有长大，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呢，就是拿，就是要，就是抓，然后长大了以后，大人就是给，就是付出。所罗门牧师上次在这边讲到的时候，我在帮他翻译，他讲到天国的价值，就是神国的价值，就是跟我们世上的价值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有时候听上去好像有点是反过来的，但是你仔细琢磨是非常有道理。大家还记得他说了几点吗？我没有全部写下来。他说为主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，失去得着，要被神祝福就要祝福别人，你要去祝福，要给别人，要得丰丰满满的生命就要倒空自己，你想要满就先要倒空，想要做领袖就要做仆人。耶稣还讲过，施比受更有福，施就是给予更有福，给予别人帮助别人是更有福的。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原则，我如果给大家三个五个原则我可能都记不住，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就一个原则，大家能记住吧，就是给这个字。如果你要记一个字的话就是给，你要记两个字就舍得，你要记三个字就舍得给，反正你喜欢哪一个你就记哪一个，都是一个意思。然后中文的舍得是非常好啊，有舍才有得，舍和得是在一起的，也没看出来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原则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，要舍得给神他当得的荣耀，要舍得给神时间来敬拜神，来爱神，舍得给出金钱来帮助人，来传福音，来爱人，要舍得给出我们的才能来教会侍奉神，侍奉弟兄姐妹。如果我们不舍得给出去，神看我们祝福的瓶子已经满了，没有空间了，他就不给我们祝福了。因为只有舍得给神新的祝福才会不断的给我们。我们再回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，亚伯拉罕走了三天，到了神要指定他到的地方，要把自己的独生子要献上。大家能体会到他的心情吗？每一步都是很不容易，每一步都很沉重，每一步因为每一步都离那个祭坛越来越近。到了晚上，我想亚伯拉罕一定是没法睡着，他会看着身边睡熟了的以撒，他最亲爱的独生子，他是多么的舍不得。我想他一定会对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没有别的其他的方法吗？一定要把以撒拿去吗？我想神爱亚伯拉罕，多想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我已经决定要把我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你，赐给人类，献为赎罪祭来救你们，你能体会到我的心情吗？三个白天，三个不眠夜，然后就亚伯拉罕就看到了那个要指定的地方。 我想他肯定再一次的深情的看了他的儿子一眼，带着他跪下敬拜神。我想他对神肯定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一个敬拜。他就说，神啊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我的神，我和妻子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这个孩子是你赐给我们的，我的一切好处都是神你赐给我的，你应许我的子孙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，我相信你。神啊，我真不舍得以撒，因为他是我的独生爱子，但是因为是你给我的，我愿意把它献给你，生命在于你。神啊，我相信若你愿意，你能把它救活，或者我也相信你，如果愿意，你可以再赐一个儿子给我。即便不是这样，神啊，我知道你一定有最好的计划，有最美的计划，神啊，你一定会有预备。我想这就是亚伯拉罕给神的一个敬拜，一个祷告。爸爸，儿子有什么事，看哪，这个掀翻祭的火和柴都有了，掀翻祭的羊羔在哪里？我儿，神必亲自预备，神必亲自预备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顺服神，愿意把自己最宝贝的给出去献给神，神的祝福保守就临到了他，也临到他的全家，也通过他临到我们众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朋友们，神给了我们那么多，这么多的丰富，这么多的祝福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也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赎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钉死。我们能考虑给神多一点来敬拜他吗？我们能考虑给神多一点来敬拜他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神啊，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是伟大的神，你每天赐下阳光雨露，赐下恩典，你是又真又活又美又善的神，我愿意来敬拜你，来爱你。神啊，你给我们太多太多的祝福，太多的丰富，你甚至把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，为我们钉死在十架上。神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每天能多爱你一点，能让我们能多给你一点来敬拜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